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来仰望我们的主。感谢主，让仆人有机会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你的话语。求上帝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来带领我们。愿仆人讲得清楚，弟兄姐妹朋友们听得明白。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我今天早上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传道书的第四章。谢谢 Miles 弟兄刚才跟我们一起把圣经都念出来了。传道书这本书呢，是一个老的书本，是几千年就写下来了。我们相信神启示这位传道者把神的话来写下来，用他自己的亲身的将自己的经历写下来教导和启示后人。这本书读起来好像比较消极啊，比较消极。传道者他在日光之下用人的角度这样子来看事情，他认为他看到的一切都是虚空，都是虚空，没有什么意思，英文说是 meaningless。 他看见世人所面对的是受到欺压、受伤、痛苦的，没有人去安慰他们，辛辛苦苦在工作所得到的成就呢，哎呀，受到别人的嫉妒，受到别人的嫉妒。那单身无二的呢，只知道拼命去赚钱，却不知道要休息，也不知道去享受。人找不到人与工作之间的平衡，他看见人需要同伴，他看见人需要朋友。这位传道者所说的，不正是我们大家面对的问题吗？中国人有一句话，人在家靠家人，人在外呢，靠朋友。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朋友，对吗？你没有想过，这个传道者到底是谁啊？传道书第一章一节里面他就这样说，在耶路撒冷作王的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语言。诶，那我们知道所罗门大卫有很多儿子哈，大卫有很多儿子，可是哪一位是这位传道者呢？那这第二章四到九节的经文里面，传道者所做的、所拥有的，很可能他就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所罗门在建圣殿的时候，他在第四节里面说，我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子，就是说所罗门在建这个圣殿，这个大的工程啊，非常大的工程。圣经说所罗门买的仆婢，他有的仆婢在家里面出生的。诶，那我们就知道他的佣人很多哦。他还有牛羊啊，还有圣经说还有很多的啊，比以前耶路撒冷人都比他们拥有的还要多。他自己为自己积蓄很多的金银和君王里面那种的财宝。要第八节里面就说到他有许多的士兵，第十节呢就描述到啊，这样我就日渐昌盛，胜过以前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经文描写到当时耶路撒冷再没有一个人比所罗门再富有的了。这位传道者我们相信啊，在观察里面就看到他应该是所罗门王。 那今天早上让我们一起来思想所罗门王所写的传道书第四章。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信息是人需要朋友。第四章呢可以分开从两个大段，第一段呢从一到八节就讲到世人所面对的问题，那第二段呢就从九到十六节里面啊，所罗门所提到的人需要同伴。在我们思想到第四章以后呢，我想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怎样应用经文里面所学习到的啊，用在生活里面啊，使我们呢更明白圣经的意思，而用我们的行动呢来活出来，活出神的道。那我们一起来思想啊，一到八节。那第一节开始的时候呢，跟前面的章节呢啊是有连续的啊。我们先看，我又转念的意思，他一直在观察，他一直在思想。他在思想的时候，他就观察到，我看见日光之下啊，人所受的一切的欺压。在前面第三章六节的经文里面，所罗门就说，我又看见异光之下，在审判之处呢有坚毅，在公义之处呢我看到也有奸恶。我们再往下面看啊，第八章的时候呢，在九到八节里面，王说，我一切的事情呢都看过了，专心来查考。他说异光之下所做的事呢，有时候啊，人就会管辖了那人，令人呢就受害的。在第十节里面，他说：“我见到恶人被埋葬，进入文物；我又看到正直的事啊，离开了圣地，在城中被人忘掉了。哦，这也是浮空，这也是虚空。”所罗门王虽然当王，可是啊，他了解百姓在受欺压，有权的管辖人的滥用权力，使人受伤害。在异光之下，他当时看见有许多不公平的事，使他叹气。从第四章一到三节里面呢，所罗门王呢，他看见人生中观察到有三种人。第一种人呢，就是上面所说的受气啊流泪的人。好，在社会上这些人最不幸运，受到伤害，也许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可是呢他自己没有能力，也许也没有很多钱去打个不平，在种种的欺压底下只有流泪。所罗门看见不但如此啊，这些受欺压的人却没有人是安慰他们呢，在这样子欺压流泪，就是这样子在受苦。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曾经给人家欺压过呢？这不好受。另外一种人呢，就有势力欺压别人的人，就是所罗门所说的，他说欺压人的有势力。所罗门观察到，当人有势力的时候呢，如果把不行在公义的底下，他就滥用权力啊，有机会的时候呢，就趁着这个机会呢，就欺压别人，用自己的权力，有的时候就会赚人家的便宜。我们在这里联想到罗马人在犹太人在罗马帝国的统计的底下，有的税士好像马太啊，马太是个人的名字，他是写四个福音之中的一个见证人，他也是耶稣十二个门徒之中的一个。他没有信耶稣之前呢，他带着势力欺压自己的同胞， 当一个人真的没有受到圣灵的光照的时候呢，他就会真的行在黑暗里面。是神的恩典呢，他听到耶稣的呼召，他下定决心呢要跟随耶稣，彻底的悔改，为耶稣做见证。那第三种人呢，是不容易看得出来，他就是说不安慰别人的人。那一种人呢，是自我中心的，只管自己，就不会管别人。就好像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个人计较门前雪，那下一句是什么？不管他人瓦上霜，对吧？所罗门细心这样子来观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只有感叹了、他只有感叹。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讲了一个故事，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这里记载在那个路加福音作者呢路加就把这个故事写出来。有一个人，他从耶路撒冷就去耶利哥，在路上呢碰到强盗的打劫，不但如此，他也抢走了东西，把衣服都脱了打个半死，把他吊在路旁。那时呢正好就有一个祭司，他也是从一条路下来，他看到受伤的人，他这个祭司他只有帮人是做献祭的，所以他也没有看，就走过，他就看到他也走过了，当祭司的可是没有安慰别人的心。又有另外一个人，有个利未人，他也是从同一条路下来，他也看到那个人受伤。你们知道吗？利未人是神拣选的，圣洁的，他看到伤害的人，怕玷污自己啊，也圣经说也从他的旁边走过，他也没有安慰别人的心。前面所说的三种人，所罗门都细心考察过，所以他就感叹道，在日光之下那不幸运的人，他就在里面说，他说那早死了的死人胜过那还活着的人并且还没有出生的就是没有见过日光之下的坏事的人，已经死了的人和活着的人还要强。为什么？因为他还没有出生，还没有经过，还没有看见过这些不幸的不公平的事。这是所罗门他转念在思想到世人所欺压的那一个的结论。那第四节呢，第四节开始，所罗门又看见世上有一件事情，那是什么事情呢？世上有一个嫉妒人的心呢。如果我们今天去拍电影的话呢，我想我们就把镜头慢慢的转，从看到世人受到欺压，转到世人为别人嫉妒那一种的转变。请看第四节的经文，人为一切劳碌和各种的灵巧的工作呢，被邻舍嫉妒。劳碌是指努力的付出，灵巧的工作呢，是在技术上的工作。那所罗门转到另外一个主题啊，有人工作得到成就，他用一切劳碌和各样灵巧的所赚回来的呢，所得到的成就呢，被他邻舍来嫉妒的。这里面提到邻舍，不一定是家旁边的人，也可以是你认识的人，好像公司的同事或者朋友。所罗门细心的观察到，这些人 看见别人的成功啊，心里就嫉妒别人。所罗门在思想，若人殷勤的劳碌和技巧所得来的结果，只是带来别人的嫉妒啊，那不过是虚空，没有意思，是普通 meaningless。 那嫉妒他人，嫉妒他人的常常会带出一个贪恋别人拥有的心。请问贪恋别人违反了第十条诫命的哪一条？第十条，对吧？第十条是怎么说的呢？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犊，并他所有的一切。上帝经过摩西的口呢，警告以色列人不要贪恋他人拥有的。虽然是贪恋别人拥有的是个罪，可是这个罪就是一个开始，就是一个开始。虽然你没有行动表现出来，但是上帝提醒我们千万不要有这样子的念头。大卫王就是没有警醒，没有警醒而犯了这条诫命。不但如此，他抢走了他忠心大将军的妻子，还谋杀了大将军。大卫王贪恋他人的妻子呢，他杀人灭口，犯了大罪，犯了大罪。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每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有贪恋或者是嫉妒人的念头啊，应该马上停下来，向神认罪悔改，加上向神求把这些念头呢要挪走，永远的挪走。因为这些念头可以引你去犯罪，这些念头是来自撒旦的，我们要特别的注意。愿我们今天让上帝的话语提醒我们，不要贪恋别人拥有的。求神来帮助我们，常常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常常想到神的恩典，神给我们的恩典，就像箴言书里面所说的，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如果一个人不好好的保守自己的心思意念，不行在神的旨意中呢，很可能就成为一个一味的人。所罗门他自己看见那些的人，在第五节里面他就提出另外一种的一味的人。他说一味的人抱着手啊，抱着手吃自己的肉，那是什么意思呢？抱着手就形容一个人懒惰，他不去做工啊，轻看工作，结果呢没得吃，那吃什么？吃自己的肉。这是一个比喻啊，圣经没有说人吃人啊，这是所罗门在异光之下他看见的事情。当时的社会真的有那种人，箴言书第六章里面啊，九到十节里面的经文就有提到，他说懒惰人啊，你要睡到几时呢？你可何时睡醒呢？再顺片死，打盹片死，抱着手躺卧片死呢？箴言书也是所罗门写的，他在唤醒那种懒惰的人。从前面的经文，所罗门得到一个结论，就是第六节。第六节，满了一把，得享安静；强弩满了两把，劳碌扑空。那什么意思呢？满了一把就是刚好，刚刚好，我满足了，我知足了，我知足了，我再不去妒忌这嫉妒别人拥有的比我多的。所罗门看见这一种知道满足的人呢，他就可以享受到安静。在哪里享受到他手赚回来的？他不负， 不太富，他也不太穷，刚刚好，刚刚好。这样的人是居住的人，那比那一个赚了不少，但是不计较享受的人强得多了，对吧？那满了两把，就是努力去赚了不少，却不懂得是享受安息。所罗门在这里，他对比之下，他看见满了两把是劳苦扑空。为什么呢？也就是他拼了老命去赚钱，却不会享受自己所得到的成果。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很可能上帝今天在跟你敲警钟啊，我们是否像满了两把的人呢？我们都赚了不少，却没有去享受，却没有去享受，不知道什么时候呢，才能为神的国度呢，多付出一点。什么时候你说，我知足了，我去享安息，把自己的眼目呢，放在教会的侍奉上，多过在忙忙碌碌的在工作里面追求那个成功。所罗门在这几节的经文里面没有谈到大道理，就是人以工作上面的问题。正确的态度是应该是勤奋的工作，但是呢要有节制，知道进知道退，学习先求神的国和义，其他的呢神都会赐给我们。也要学习把我们的人生的 priority 呢放在神的事工里面。下面七到八节的经文举出另外一个虚空的例子，所罗门继续的讲劳碌的问题，他用了一个人生非常的悲惨的故事来形容。他说一个劳碌的人是一个孤单无二，是一个单身的人，这很可能是因为他工作太忙的缘故找不到同伴。无子无兄呢，是代表他没有儿女，也没有兄弟。劳碌不是，很可能是工作太忙了他也不知道停下来，也没有时间去休息，在工作上面得到成就，钱赚了，地位也许也有了，但是呢，所罗门看见这种人呢，即使他工作有成果，仍然不知足，不以钱财为主，就是这个意思了。所罗门把这个劳碌的形容到我劳劳碌碌，刻苦自己，不想福乐，到底是为了谁？在日光之下，他看见，他也细心观察到，一个人匆匆忙忙的上班，匆匆忙忙的下班，一个月是这样子，又过去，年来年往，他在刻苦自己，就表示他看重工作，也看守的钱财很紧，也没有好好的对待自己，连最基本享受呢都没有。所以呢，到头来他就问一个问题，到底我为谁在做这件事呢？所罗门王这个形容真好，当你去看第八节的时候，你就会问同样一个问题，我一生劳碌，劳劳苦苦，劳劳碌碌，到底是为了谁呢？在教会多年来与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会听见他们感叹同样的一句话，一天忙忙碌碌，到底是为了谁？这个问题是代表我们基督徒没有在工作与人上面得到一个平衡，没有清楚的目标去做事。如果我们在生活上面只顾看重工作，不懂得知足，没有休息，没有安息，也不清楚目标，那我们所做的也许是虚空，好像所罗门所说的是极重的， 劳苦。是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没有真正的把主权给上帝的时候呢，而且自己去掌权去做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也许好像在劳苦没有目标的人生。求上帝来帮助我们怎样去度过困难，面对困难，就叫人生人与工作之间呢得到平衡，也知道我们就是上帝的儿女，在我们忙碌的时候我们是为了神，目的是让我们去经历神。愿我们不要像所罗门王所描写的那一种悲惨独单无二的人生，人特别在生活忙碌中呢需要朋友当伴侣，属灵的伴侣呢会帮助你共同走人生困难的路，他会安慰你，他会安慰你。接下来九到十二节的经文里面，所罗门提醒我们人最好不是独身。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第二点，人是人呢需要朋友。所罗门从上面七到八节里面呢他找到一个结论，两个人比一个人好。跟着下来他就解释在日光之下他所看见的，你们还记得吗？他用细心观察世人所面对的，对不对？两个人比一个人，比一个孤单无二的好。那两个人比一个人的好处在哪里呢？那所罗门王就提出来，虽然两个人还是在劳碌，可是他们彼此的互补，彼此的帮助，一起呢可以享受美好的结果。这是所罗门看见的，从两个人同工所得到的比一个独单无二的比起来呢，很明显就胜过那个独军作战的人好。所以呢，我们从所罗门这样对比之下，我们就知道人是需要朋友，需要工作的同伴。用现在的人的常语来说，就是一个 teamwork， 对吗？这以前呢，人民就很注意到 IQ， 当一个人 IQ 好的话呢，工作就很快就可以做好。那经过时间，经过时间工作的转变，人也看到哦，原来 EQ 也很重要的 ，EQ 也很重要的。那从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就会体会到圣经的话语的真实和宝贵。那第十节的经文，所罗门提出来第二个例子啊，就是很可能就在讲两个同路人，两个同路人有一个摔倒了，那同伴呢可以帮助他啊，扶他起来，扶他起来。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到，同伴不一定是指夫妻。我们常常在婚礼里面，我们听到牧师会引用这几节的经文啊，来劝勉新婚的夫妻。同伴呢，在英文里面解释出来是 his friend。这样看来，所罗门讲的人生中是看到亲密的同伴。在没有同伴在一起，单身的人呢，他跌倒了，没有人去扶他起来。那如果两个人同路的话呢，就可以彼此的扶持，彼此的看顾。我相信弟兄姐妹在侍奉上也有经历到吧。那我们侍奉经历到弟兄姐妹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关心。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思想11节的经文啊，这是一个互相取暖的比喻啊，这是第三个例子啊。所罗门他看到人生经验里面呢，两个人一起睡的时候可以互相的取暖，相比之下一个人怎么能取暖呢？弟兄姐妹们，记得当所罗门王老了的时候，他身体常常感觉到好冷， 所以他的佣人呢就提议带一个女孩子跟他一起睡觉，以他这样睡的话他可以取暖。可是呢所罗门没有接受，在这里是表示人与人身体这样子在一起接触的时候呢就可以取暖。从这个取暖的例子里面呢，我们发现我们在属灵生命里面呢也是如此的。你与亲密的属灵的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团契啊，一起来祷告，分享你生命里面的苦难苦处难处，对方呢专心聆听你，关心你，心里的心呢得到温暖。所以我们当我们是多么需要祷告的同伴呢？请问你常常有跟你祷告的朋友在一起吗？让我们一起看第四个例子，就是十二节的经文。所罗门发现一个孤单的人呢，容易受别人的攻击，也许他没有同伴，相对一下两个人在一起的话就可以抵挡别敌人，对吗？我们这圣经里面也看见主耶稣他在旷野的时候，撒旦来试探他，这是个属灵的攻击。在我们属灵的路上，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这样子，当你一个人单单出去的时候，撒旦会攻击你，会很多借口让你没有不能去敬信神。请问有多少人在度假的时候你带着圣经也同样的每天去灵修呢，去读经呢？又请问你在 vacation 之前，因为快要 vacation 大家出去玩，你有没有准备去找个教会，在 Sunday 的时候跟当地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神呢？如果没有的话，愿仆人今天来劝勉你们，常常要与神一起跟神同在，来听他的话语。做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每天与我们的主来同行，因为他是我们一生的同伴，他会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去抵挡敌人，使我们得胜。所罗门从九到十二节里面做出来一个结论，他的结论是大家也容易明白的，山谷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截断，一根绳子你拉的话就断了，两根呢力大一点，可是你拉的话也是很容易断，可是把三根绳子合起来的时候呢就不容易截断。这个比喻是比较简单明白的，对吧？这里还有一个属灵的含义，那如果两个属灵的人加上主耶稣在里面呢，那就不容易截断，也不容易岔开。从九到十二节的经文里面，所罗门发现人最好不是独身，真的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需要伴侣，我们需要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十三到十六节的经文。所罗门在异光之下，他发现有智慧的人胜过一位的人呢。他用了一个有智慧的少年人和一个一位的年老的君王来对比。哦，这个少年人他有智慧，但是他曾经坐过牢，他是一个穷苦家出身的人。那一个年老的呢，他没有智慧，所罗门形容他是不肯纳谏于魏王啊，因为这个王是一个不肯听忠告的，纳谏就是忠告的意思。所罗门看见群众们对拥护这个少年人，让他代替这个年老的君王啊，这个少年人在当王的时候治理百姓，圣经说啊，多得无数，多得无数是形容很多的意思。可是当这个少年人 这个王老了，最后群众也不喜欢他了。啊，经过所罗门这样的分析，他就感叹地说，这真是虚空，也是扑风 ,meaningless。今天当我们去思想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也会联想到群众拥护的不一定都是对的。弟兄姐妹们还记得吗？当主耶稣他骑着驴子进去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个故事记在四个福音书里面，群众们热烈的欢呼，他们欢呼什么？他们说何善哪、啊、何善哪、啊，这什么意思？就是求救的意思。他们在哪里称颂？称颂什么？称颂何善哪、啊、归于至高的神。可怜的是啊，过了几天，同样的群众，他们做什么？他高声的欢呼，说要钉死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我们看见群众可以把一个人提到高峰，同样一般人他可以把一个人打下谷底。愿圣经的话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做事不是为了讨好大多数的人，就正如所罗门所讲的，虚空扑空都是 meaningless。 当我们思想到第四章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体会到所罗门在日光之下他所看见的一切，使他认为人生是无奈的，没有意思。世人所面对的欺压，辛辛苦苦在工作上面得到的成就，结果给别人嫉妒，他看见孤单无二的，只知道拼了老命去赚钱，却不知道要休息，去享受他所赚回来的。人在生活工作上面呢都没有目标，对所罗门来说啊，这都是虚空，没有什么意思。总之是不幸的人，看起来受欺压的人，他们需要帮助，孤单无二的人也是一样，需要别人去安慰他，让他找到人生的目标，平衡人与工作之间的关系。所赚的呢可以享受一下，知道满足，不要把钱看得太重。所以世上的人呢需要朋友，需要同路人，可是世上的朋友是暂时的，都会过去，对吧？也许你会问一个问题啊，有永远又可靠的朋友吗？所罗门他在异光之下找不到，我们今天在人生中的体验也不能找得到，因为世上的人、世上的事情是暂时，唯有你认识耶稣基督的儿子，当他为你的朋友。耶稣这个朋友是你现在、将来、永远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相信你们都记得约翰福音十三章十四节里面的经文，刚才我们也念过，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比这个大，要遵守遵行我的吩咐就是我的朋友了。诶，耶稣很简单的说明一件事啊，朋友不会为你舍命的，当朋友可以，可是呢爱心有限。但是耶稣这位朋友呢不一样，不一样，他爱他的朋友到永远，他爱他的朋友到永远。所以做耶稣的朋友不难，耶稣不是说吗，你们若行我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亲爱的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请问你要做耶稣的朋友吗？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举手。 请你举手。你也可以在你心里面说，耶稣，我求你做我的朋友，住在我的心里面，愿你自己这样子来向神求。所罗门在传道书最后的12章13节里面，他做了一个结论，要敬畏神，保守他的，谨守他的诫命。啊，这个结论跟耶稣所讲的是相同的。虽然所罗门所提出的是诫命，是旧约的法律，律法，但是耶稣也说过，他来不是要废除律法，他来呢，乃是要成全律法。所以呢，遵行耶稣吩咐的，也将律法呢包括在里面。所以所罗门在日光之下，他看见事情发生在人的身上，他总结到一种的虚空，没有什么意思。当他总结了他所看见在日光之上，在日光之上，他找到人生有意义，人生的目标，他找到，就是在12章13节里面的经文，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或者是说是众人的本分。所罗门的意思是说，我总结出来了，要敬畏神，与神建立正确的关系，谨守律法，行在正道上面。诶，那我们呢？那我们是有责任，我们是应当尽自己的本分，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去爱神，去爱他。圣经常常提醒我们要尽心尽力尽性的爱我们的神。在世上的一切，在日光之下都是虚空，没有意思，是暂时的，只有属天的东西呢有意义，也可以到永恒，有永恒这个价值。让我们在日光之上啊，做神喜悦的事，以基督为中心，用神的智慧来面对所有的一切，又建立好人与人之间各样的关系，人与工作得到平衡，在主里面找到你属灵的同伴，因为你需要同伴与你共同走天路。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感谢恩主的话语，让弟兄姐妹们、朋友们看见，世上所有的都要过去，唯有属天的东西有意义，有永恒的价值。求主帮助我们，眼目从日光之下转向日光之上，常常有敬畏神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常常与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团契，愿主常与我们同在，阿们。